Oluyor.
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从土耳其接受了50万美元，并且从俄罗斯方面接受了数万美元。
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异乎寻常地得到了行政当局的机密情况通报。
川普总统上任已经3个月，国务院高级职位仍然空缺，美国驻许多国家的大使馆还没有大使。
中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看新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将军2004年退役以后，从土耳其拿了50多万美元，从俄罗斯方面呢是得到了数万美元。2014年他曾经受到国防部的警告，不要接受外国政府支付的钱。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的民主党籍议员伊莱贾卡明斯星期四在公布有关弗林问题的文件时说，没有证据证明他获得了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许可。
其中的一份文件显示，除了国会以外，美国国防部的检察长办公室也对弗林展开了调查。民主党籍的议员卡明斯说，文件显示弗林将军在受到国防部的明确的警告之后，掩盖自己接受海外金钱的行为。此外，弗林还在2015年因出席俄罗斯今日电视网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而得到了45000美元。在庆祝的晚宴上，弗林就坐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旁边。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系良好，还说三个国家可能会达成新的协议，彻底的修订已经实施了2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他前一天接到了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电话，请他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直接废除。川普表示同意，但川普说，如果无法达成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的协定，美国就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下午签署备忘录，责成美国商务部加快调查外国铝制品的进口是否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川普在白宫说，美国铝业受到了不公平的外国贸易的严重伤害，夺走了数千个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川普说，美国商务部会根据调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建议美国对外国铝制品增收额外的关税。这是继上个星期川普要求商务部调查进口钢材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之后的另一起类似调查。川普星期四还表示，铝制品攸关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的基础，因此不能依赖外国的产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表示，中国是导致全球铝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但是这项调查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性的问题。
美国夏威夷州的司法部长达格拉斯金说，挑战川普旅行限令的决定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本突袭珍珠港凸显了国家安全的重要，但是根据美国人的移民地位而将他们隔离的决定仍然是一个令美国尴尬的问题。在夏威夷的人口当中，大约20%的人出生在外国，很多海外学生，而且旅游业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底斯堡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叶同学好。
蔡教授，川普总统不久前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谈到他的百日政绩，那么他表示出于强烈的责任感空袭叙利亚，还有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来促使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是他的两项重大的政绩。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对，我觉得川普呢，目前呢，他的那个作为呢，有许多了，都有些正面和反面都可以评价。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看不出他有在外交上呢取得了许多的重大的成绩，而且呢，目前呢，他的整个外交的这个整个轮廓了，我觉得还没有清晰起来。那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主要是着重于美国内政而当选的一个总统，而且呢，他对美国的这个就是外交呢，我觉得准备呢是非常不足。那么同时呢，他对那个美国外交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前提了，那么尤其是世界的相互依存呢，那我觉得认识不够了，所以我现在觉得还看不出他现在取得了什么那个重要的成就。
那您怎么评价川普对叙利亚的这场空袭，以及川普他自己所说的和习近平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两件事？
是这两件事情呢，我觉得第一个呢，看叙利亚事件。叙利亚事件呢，当然是目前呢评价了那个也褒贬不一了。那么川普总统他认为呢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呢人们呢也指出了，就是他那个轰炸这个就是机场的第二天呢，那么就有飞机了从那个机场起飞，那么继续了，那么就叙利亚军队的飞机呢继续去轰炸这个就是叛军的这些城市。那么所以呢人们认为呢这种轰炸呢并没有让那个叙利亚或者让阿萨德呢那么真正有所收敛。那么另外呢，对习近平呢，他的这个会见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当然他们两个建立了某种那个私人关系了，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助于中美的沟通。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过去的所谓的外交政策的一系列的这些指控呢，那么现在都来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那么还有中国的对货币的那个操控，那么另外呢，针对台湾问题了，他都有那个就是各种啊摇摆不定或者急剧转变。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说，不知道他到底呢，跟中国会走向什么样一个就是方向。那么是不是中美两个大国，那么完全不顾世界的这个道义，不顾世界的基本的那个价值观，或者尤其不关心人权或者民主的发展，那么两个大国呢，来那个用利己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外交来主宰那个全球。那么或者是说，川普呢，他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理念呢，那么在跟中国呢那个就是打交道，而完全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利益主义者。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反而呢让就是许多的那个人呢，包括让许多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那么有所担忧。
下面教授，我们再来看美国对叙利亚的这次空袭，也牵连出了另外两项川普在外交姿态上的变化，一个是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对待北约的态度。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两项变化呢？
对，那么对待俄罗斯呢，他原来说了他跟普京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那个改善美国跟俄国的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呢，美国跟俄国呢有许多战略的冲突，那么在重大的国际那个问题上呢，那么基本上呢没法走到一边。而且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普京呢，那么不仅呢，对美国的大选呢，施加了影响，而且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那些网络安全公司呢，那么也就是指出了，那么普京继续在对法国的那个大选，目前进行大选呢，那么施加某种那个影响。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川普呢，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对俄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呢，我觉得估计是不足的。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跟俄国的关系呢不可能改变，那么而且他对俄国呢，我们也看到了关系目前呢这个陷于非常的紧张，其实也暴露出了他对那个就是外交呢那么准备不足。那么另一方面呢，那如果我们看看就是那个叙利亚了，那么我觉得叙利亚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做法了，那么他想那个在那边进行军事打击，那么显示出他的决心或者他的实力，那么或者我们也看到在阿富汗了，那么他也做了同样的这个举动，那么也是把这个超级炸弹呢，所谓的万弹之母呢，那么那个放下去。那么但是呢，人们呢就那不清楚他这种做的东西呢，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他的一时的那个突然的那个就是心血来潮，还是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目前来看呢，人们呢基本上还属于一种观察阶段。
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川普总统这次空袭叙利亚还有向阿富汗投下这个炸弹之母是为了震慑朝鲜啊。那么川普政府目前的外交重点无疑是放在朝鲜问题上，在您看来，川普现在是否在解决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上已经具有了清晰的完整的或者说是行之有效的战略了呢？
对，这里边呢也一起闹了些乌龙，比如说呢，他说那个像那个美国的那个航母呢，就是那个也在向那个朝鲜那边示进呢，那么这个就是卡尔森号呢，就是结果其实呢没有那个往那边去。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原来呢，那个川普总统他认为呢，那么许多的那个有关朝鲜的事情呢，那么他可以来那个解决。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越发的认识到了就是中国的那个重要性，或者认识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呢他也那个犯了一些错误，包括那么那个在那个就是言辞上呢说那个朝鲜呢，那么曾经呢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引起了人们呢对那个到底就是美国的那个最高领导人，那么对国际事务呢有多少了解，那么所以对他们的那个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呢，那我觉得呢也有所怀疑。那么最近的话又另外一些我觉得乌龙，那么其中呢就是到底那个如果朝鲜半岛是最重要的事件，那么国务卿呢，那么在那个指责就是伊朗的时候呢，那么把伊朗呢又那个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提出来。那么其实伊朗呢，那么在那个对待那个核武器的研发上呢，美国那么跟伊朗还有其他的那个安理会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目前呢制定出了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伊朗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平静，也没有给美国带来太多的麻烦。而另外伊朗的话呢，面对那个他国内的政治的压力呢，尤其有国内的强烈的这种那个就是反对跟美国那个进行那个妥协的这些声音呢也是非常强大。那么所以呢就是替勒森这些发言呢，那么恐怕呢反而会使美国取得的外交成就那么丧失去。而且另外就是说伊朗的这些核武器那个研发的这些管理或者谈判这些各种做法，本来是可以给朝鲜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解决方案的，但是呢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使朝鲜问题呢变得更复杂。另外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那个川普总统再把这个事情完全放给中国来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美国就丧失了对朝鲜问题解决的主动性和他的领导地位。
夏明教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啊，是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会在国际事务当中全面的收缩，甚至是走向孤立主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上任这100天里，美国还是对叙利亚采取了军事行动，也在积极的解决朝鲜问题，并且也对日韩是明确的表态，美国100%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这意味着川普是已经放弃了他的美国优先的原则呢，还是说他为这个原则是注入了新的意涵？
对，美国优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那个针对的那个受众了，当然是美国的国内的选民，而它的这个就是选民的基础呢，基本上是美国那个比较那个就是比如说南部或者中西部，那么目前呢面对的那个全球化的威胁的这么一批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它的美国优先政策呢现在并没有放弃，那么但是呢它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它的那个对外界的前提呢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它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优先或者美国的强大必须建立在那个全球化那个进行20多年以后造就出一个根本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个之上，那么就是全球的高度的相互依存。那么如果美国那么成为全球化的其实最大的赢家，那么美国的其实它的很多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对全球的许多地方了那么关爱不够，或者没有做到它那个该承担的大国责任，或者是说美国的某些自私的各种外交政策了引发起全球的某种反感。那么如果我觉得他继续要走所谓的美国优先呢，那么我觉得不会使美国更安全，那么相反呢会让美国呢遭受更多像911事件那么这样进攻的这种那个打击，因为所有这些进攻呢都是因为对美国的仇视呢所那个驱动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优先呢不应该与美国那么对那个全球的提供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那么提供就是和平和发展呢，那么尤其是全球的和平和经济发展呢，那么我觉得如果不和它挂钩的话呢，那我觉得美国的那个第一呢，那么这个完全会落空，甚至走向相反。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从去年总统竞选开始就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从登门拜访拉票到参与各种全国性的集会，在川普总统执政100天的时候，他们对总统的百日新政是怎么评价的？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现，其实在很多议题上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在肯定川普总统百日新政上几乎没有分歧，但在对他处理美中关系要不要讲人权 解决朝核危机最终能不能动武，以及美国是否要继续扮演维持现有秩序的世界警察等问题上，显然看法不同。这也许同川普总统在执政以后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偏离或改变了他在竞选中的立场有关。
川普执政100天之际，正值美中联手应对朝核危机。如果中国无法遏制朝鲜发展核武，美国最后必须自行解决麻烦，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还会支持他吗？纽约江西协进会前会长辜建忠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会支持。这个我觉得中国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有很多的失误。最重要的是就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是花了钱没讨好，而且是养虎遗患，真不应该，是重大失策。
但是很多华人川粉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
我觉得现在这个北韩核武发展核武器呢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主张就是说美国去出兵去干涉人家。北朝鲜的人和南朝鲜的人，他们要寻求这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我觉得美国呢当时去干涉，我认为是不对的。
四月，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阿拉戈庄园会晤。尽管外面访民冒死劫车递诉状，但里面双方似乎并未涉及人权问题。华人川粉对美国是否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分歧很大。
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美国没有人权吗？美国也有人权，人权的问题也很严重。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用其他的国家来给予施予压力。
但辜建忠说，两国元首会晤不谈人权，让他失望。
不谈人权，光谈贸易，那个不是对中国人民来讲。不是好事。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利益，在没有人权保障的前提下，都落入了权贵、少数权贵的口袋，人民得到什么好处呢？
对川普竞选时最响亮的口号“美国第一”，川粉们似乎也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8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一塌糊涂。怎么说呢？就是说，支付力的，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川普在上台之前他就说，中国现在是第一世界的这个机场，我们纽约的莱瓜迪亚是第三世界的，我们现在需要把钱用在建设上面。
我觉得美国第一有一个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自己会优先的考虑我自己的家庭，那么这不意味着我要去伤害别人的家庭。
但辜建忠认为，美国第一应该也包括了美国维护国际现有秩序的责任。
在美国的事情多着呢，它不光是一个国内的经济发展，它一个国际的地位、国际的影响，这个自己的道义责任，在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阻止反人类的罪行的情况下，美国责无旁贷。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他有他的道义上面的优势和这个执行上面的这个实力。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民意支持率偏低，但华人川粉都认为他的成绩是主要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觉得最满意的就是说他的观点完全站在美国人的利益上来看。
我认为他推行一系列政策都是对的。
对这个从国外涌进来的难民，他造成了相当的一种遏制，原来想象 希拉里一旦当选，十万难民，中东难民就来了。这是个什么景象？我们大家假如看看那个欧洲，就应该能够感谢川普对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啊，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是一个世界趋势，但是他做了那么多努力，而且有不少企业已经有了实际的改变了，这挺好的，对人家不能求全责备。
古简中说，以川普总统70岁高龄，在100天的时间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虽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但已经对现有体制形成巨大冲击，就此而言已经很不简单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川普政府就任3个月来，国务院大批的高级职位依然空着，美国驻许多国家的大使馆还没有大使。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可能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再次直接通话。他还呼吁中国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赢得过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导演乔纳森·德米星期三在纽约去世，享年73岁。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从土耳其接受了50万美元，并且从俄罗斯方面接受了数万美元。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从去年总统竞选开始就一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华人支持者如何评价川普执政百日？
川普政府就任3个月来，国务院的大批的高级职位啊，现在依然空着。美国驻许多国家的大使馆还没有大使。美国的大使通常属于政治任命，按照惯例，每届新政府上任，这些政治任命的官员都要更换一遍。但是这次官员的更换的速度要比过去慢很多，188个大使的位置，还有181个虚位以待。
朝鲜等地的紧张局势在升级，川普总统现在只有2名新大使获得了国会的认可，另外获得提名的大使人选也只有3人。美国驻韩国大使的人选还没有确定，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没有着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莱特说，专业技术的缺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非常令人担忧。
If you take, for instance, the recent summit,
比如最近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的时候，高级位置上得到任命的亚洲专家非常少。这些专家通常对峰会的走向具有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个现象会持续地产生破坏性影响。
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本周试图缓解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担忧。
I can assure everyone in this room and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可以向在座的每个人、美国和全世界的所有人保证，这些职位并没有空着。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在代理着这些职务，这些人都是美国外交部门经验丰富的人和资深外交官。
在回答为什么本届政府在大使提名方面比过去历届政府都遇到更多麻烦的时候，退休的美国大使罗恩·纽曼讲了他的看法。
There is a very small group in the White House.
白宫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掌握着很多的东西。这个圈子里面关系也比较紧张，不过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圈子很小，所以非常有可能发生拖延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决策者负担过重。
莱特认为这里面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川普身边的一些人执着于对那些在总统大选中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有符合高级职位的资历能够获得参议院的认可，要么就是实际上支持川普的人并不多，这样才出现了僵局。
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叙利亚、俄罗斯和世界很多热点地区面临许多挑战，如果这些领导位置能够填补起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很可能非常欢迎他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辛迪·塞恩，美国国务院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四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徐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可能会再与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他还呼吁中国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维持区域的稳定与和平。一起来听听蔡英文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哈。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整个情势的需求跟美国的政府啊，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他们的考量。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他打破了美国40多年来的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话，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这也让观察人士感到相当意外。川普曾质疑华盛顿长期以来承认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但他在今年2月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承诺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于本月初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尽管如此，蔡英文表示，台湾与最大的政治盟友以及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关系一直在增强。他补充说，台湾或许需要购买美国拥有的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我们来听听蔡英文怎么说。
依照我们的防御的战略来行说所以我们对于战略上有意义的这些项目，我们都不会排除那 F-35 确实是在战略上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蔡英文还表示，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在维持两岸关系与区域稳定的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媒体权力观察组织无国界记者警告说，过去一年来，全球的新闻自由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威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是朝鲜，在朝鲜，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都可能把人送入政治犯集中营。在叙利亚，一个残酷的、无情的独裁者在与伊斯兰圣战者和其他反叛武装作战，这使叙利亚成为记者死亡最多的国家。
The World Press Freedom Map
世界新闻自由地图变得越来越黑暗。 总体来说，无国界记者组织所统计的国家中，有将近三分之二在2016年出现新闻自由恶化状况，在巴林恶化趋势最为明显。批评巴林政府的人经常被关入监牢，抗议者言论遭到扼杀。巴林和威权领导人塞西领导的埃及都被无国界记者组织列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按照无国界记者的说法，美国新闻自由排名倒退了两位，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经常抨击媒体，这壮大了其他国家虐待媒体的胆量。
This hate speech. 这种仇恨言论助长了对媒体肆无忌惮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发生在世界每一处地方，包括民主国家。
无国界记者每年都公布新闻自由指数，参考要素包括媒体独立性和侵权程度。这样的报告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支持一家亲库尔德人报纸而遭到控罪的土耳其记者埃罗尔·温德罗格鲁说，
我在等待起诉期间被关了10天。我要说，在那样的时候，国际和国内民间组织的压力是重要的，而且成为考虑的因素。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汤姆·马林诺夫斯基说，保持这样的压力至关重要。
Everybody cares about their reputation.
谁都在乎自己的名声，跟民主派相比，独裁者对自己的名声更加缺乏安全感，这是因为民选的领导人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全。
不过，如果最新的报告能够表明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即使在一些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依旧不如人意。美国之音加诺华盛顿报道。
赢得过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导演乔纳森·德米星期三在纽约去世，享年73岁。德米的家人说他患有食道癌。德米或许可能被视为好莱坞历史上涉猎题材最广的导演之一，他执导的电影包括搞笑的喜剧片，还有恐怖片、演唱会纪录片和故事片。他在1991年执导的惊悚片《沉默的羔羊》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描绘了一个吃人的杀人犯。这部影片拿下了5项奥斯卡奖，包括德米获得的最佳导演奖。
美国宇航局卡西尼号探测器星期三驶入了木星和木星环之间的未知领域，并于星期四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卡西尼号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木星和围绕木星的木星环之间的空隙的太空探测器。卡西尼号星期四凌晨发回了第一个信号。美国宇航局计划从目前到9月之间再进行21次穿越，下一次穿越定于5月2日进行。卡西尼号自从2004年以来一直围绕着木星运行，不过它的燃料快要耗尽了，所以科研人员决定在卡西尼号在报废之前进行穿越活动。
被保安强行拖出机舱的美联航乘客杜承德的律师德米特里奥在新闻稿中表示，杜承德与航空公司已经达成了和解。德米特里奥表示，解决的条件包括对赔偿金额保密。那么杜承德的律师还称赞美联航的总裁奥斯卡·穆诺茨，美联航也称双方的和解是友善的。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近，美国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卷入性骚扰的丑闻而被其雇主解雇，这一事件引发热议。有评论认为，性骚扰指控在美国成为政治斗争的超级利器。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在遭受性骚扰的指控之后，被福克斯新闻台终止了合同。奥莱利的律师认为，奥莱利遭遇残酷的人格刺杀，这在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有分析说，极左组织为了政治和财务的目的，正在极力的诋毁福克斯新闻台及其主持人奥莱利。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敏欣博士，你好。
你好，林森。
奥莱利这个性骚扰丑闻，然后被福克斯台终止了合同，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事件呢，其实是有涉及到福克斯有两个性丑闻事件，最近是奥莱利，在几个月前呢，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开创福克斯新闻网的叫那个Roger Ailes， 那个人呢，他也是性丑闻，被迫那个被离开福克斯，所以这是第二次那个性丑闻。关于那个奥莱利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以前一直有人传说他涉及这方面的那个不检点的事情，但是呢一直没有被证实。那么在几个星期前呢，《纽约时报》进行长篇调查，就是发现，就是说，不仅仅奥莱利本人用了大概$1,000,000和指控他的那些女性达成和解，而且呢，福克斯那个公司又花了大概$1,300,000来和解另外几位指控奥莱利就是利用他的职权进行性骚扰，来和这些就是说女同事进行和解。所以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应，因为奥莱利是美国的所谓名嘴的电视明星，那么就是说有许多广告商他们停止在奥莱利的节目上做广告，那么这就迫使福克斯不得不采取措施，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当然了，奥莱利本人他一口拒绝有类似的事情。
敏欣，你刚才提到，就是由于他出了这个奥莱利出了这个性丑闻这个事件，实际上刚才你也提到，他是在很早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次这样指控。那么许多广告商，你刚才说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再提供广告了，这迫使福克斯电视台就是跟他终止这个合同。除了这个之外，那么使得他在福克斯电视台待不下去了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福克斯他整个公司现在是进行所谓领导层的交接。福克斯的创始人莫道克，就是 Rupert 的莫道克呢，他已经把就是掌管福克斯公司的责任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呢，跟就是说老莫道克呢，莫道克不一样。他们更就是说他们看问题的那个角度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呢就是对这类事情十分在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莫多克呢一直是支持奥莱利的，根据媒体报道。但是他呢，两位就是公子呢认为，奥莱利虽然他给每年给福克斯挣大概有$5亿的那个利润，但是长久来说呢，他是会给福克斯带来不可弥补的名誉损失，所以呢，他们就下决心让他走。
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那么美国对于在工作场所出现的所谓性骚扰这样的指控、这样的事件的容忍程度或者处理的方法呢，似乎更加苛刻。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你的观察一点不错，就是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像日本啊或是西欧相比，美国在社会文化政治层面对性骚扰是可以说是基本上是零容忍。现在在任何一个中国讲工作单位，在政府机关也好，商界也好，学校也好，如果被指控为性骚扰，那么那个麻烦就大得不得了。因为就是说这呢，由于就是说是美国在过去20多年呢，它有了几个很重要的社会发展。第一就是女权运动，特别是就是女性在政界、商界、学界有大大的就是进步，他们就是说跨入这些很重要的部门。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大概20几年前，美国出了一件很重要、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使人家根本改变了性骚扰的看法。那就是现任联邦大法官托马斯，他在被就是参院听证审批的时候呢，他以前一个雇员，他手下叫 Hill 那女士呢出来指控他性骚扰，这个事情就使人家感到，在美国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骚扰他管辖的手下的女性，那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在美国呢还有一个法律，就是在美国他有联邦通过许多法律，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可以她被性骚扰之后呢，她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 就是说为自己寻找就是解决的办法。那么这呢又是就是那些想通过就是那些进行性骚扰的男性呢又多了一次麻烦。
嗯，在处理刚才你列举了一些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最近这些年啊，最近过去的这一二十年发生的这一些事件，那么在美国在处理这些名人，比如说像奥莱利这样的名人和一些权贵，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大法官或者一些政府官员的这样的性骚扰的事件的这张过程当中啊，在程序上在公正方面出现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很大，因为呢像一般性骚扰他基本上是没有证人，所以他就说你说和他说没有第三人没有旁人对证，那么这就是就是指控方呢他的那可信程度就是说会受到质疑，那么就是说被指控的那位男性呢，会有时是会女性啊，她也会就是说她的权利是否得到损害，而且往往呢就在这种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发生这种事情都几年之前的，那么你更加就难以去就是说对证，而且会提出疑问，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提出来？所以这种事情在那个法律程序上要就是处理是十分困难。虽然我刚才讲到在美国可以把这种事情诉诸法庭，那么基本上现在那个处理办法呢都是那个可以说私下了结，一个是通被指控的人他出一笔钱跟指控的人和解，或是呢通过行政措施，就是像奥莱利这次他基本上是一个行政措施，就是雇他的那个大公司福克斯公司让他走人，如果是在学校发生这种事情也有几起那是教授他会离职，或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教务长他都会离职。
嗯，敏欣，我们注意到就是奥莱利的这个律师啊，他这个表示说对于奥莱利的这个处理的方法，福克斯电视台实际上是一种更多的是卷入了这样政治的这样的政治斗争，那么这个事件对福克斯电视台以及对保守媒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福克斯电视台是美国保守媒体的象征，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保守媒体的大本营。出现这种丑闻，对福克斯的声誉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就是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由于这个他那个就时间比较长，并不是说昨天人家来指控奥莱利，因为这个事情根据媒体报道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那么就是说其中呢政治成分就很难讲了，因为毕竟那些指控他的人他不一定是民主党也不一定是极左派，所以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对就是福克斯打击很大，因为福克斯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像奥莱利那样有魅力有影响力来就是保持他那个观众，那么那种就是电视明星呢暂时是很难找到的。
嗯，明星奥莱利事件啊，对于川普总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虽然在媒体报道这个事件当中呢，没有直接把和川普总统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来说呢，对川普总统也是有一定的政治影响，负面政治影响。第一呢，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也就被其他人指控过，许多女人指控过，说他有性骚扰的行为。那么他就是以前那段录音。那是更是就是说是一个证据了。那么在就是奥莱利被受到性骚扰的指控之后呢，川普总统在公众场合公开为他辩护，说奥莱利是好人。那么现在奥莱利走了，那么就是说他当然就是很难收场，就是说而且呢在就以前就是奥莱利没有由于这个事情离开福克斯电视之前呢，他一直是川普总统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嗯，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觉得这个事件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还是具有政治的背景？
我想两个都有，一个是肯定有性骚扰的那个成分，当然现在说不清楚啊。同时呢，由于奥莱利是代表右翼媒体，那么他的那个 就是说结果呢肯定是对右翼媒体有很不好的就是负面影响。
好的，谢谢敏欣。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陈敏欣博士参加节目。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国会和白宫庆祝带女儿和儿子上班日。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
美国观
察》。你在美国的4月27日周四当天发现办公室里面的平均年龄骤降，你可能就意识到这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带孩子上班日。在这一天，无论是政府机构、私营公司还是学校，都会鼓励员工带年幼的孩子们来上班。白宫和国会也为孩子们组织了有特色的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白宫的记者尼亚。尼亚你好。
好的，平章。
尼亚，我们知道白宫和国会在这个节日是鼓励员工带孩子们来上班，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机构都为孩子们准备了哪些活动呢？
好的，好的，平章，我现在就在白宫的门前。那么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白宫和国会这两个机构都是平日里非常严肃的机构。那么今天周四早上，白宫是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为孩子们举行了模拟发布会的活动。那么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是在这个简报室里回答孩子们的提问，那么孩子们则是在平时记者上的座位对斯派塞进行问提问。那么他们的问题都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的童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为什么白宫是白色的。那么斯派塞先生，自从你在白宫工作以来，遇到的最惊讶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总统先生的有没有养狗的计划？如果要养狗的话，那么会为狗狗命名怎么样的名字？那么其中的有一个孩子就提出，那斯派塞先生，你有没有看过周六夜现场这一档节目？那我们知道周六夜现场这一档节目是在周六夜间所播出的直播的喜剧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么他也是一直是以一系列的恶搞、讽刺政治和政策而出名的，斯派塞的桥段就经常在这个节目中出现。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斯派塞是怎么回答的。
Yes, sir.
你看周六夜现场节目吗？
Who are your parents?
你的家长是谁啊？我有时会看到一些片段，大部分周六晚上我想好好休息，所以我回去睡觉。
I try to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so I'll go to bed, but I will sometimes see the clips.
但是有时候我会在第二天早上看到视频片段，他们会在不同的媒体频道和网络上播放那些片段，所以我会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看到很多。但是真的播放时间很晚，那时我已经睡觉了。你那时睡觉了吗？
还没呢。
No。
你会熬夜看那个节目？
Wow。
当你长大了，有时会很累，你想好好休息。 我周六晚上一般都想睡个好觉。
So I try to go to bed pretty early on Saturday nights.
是的，除此之外，白宫还是为孩子们在今天下午举行了其他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稍后会有更多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国会方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直接将孩子们请到了例行的每周例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在完成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以后，他请孩子们上台一起合影。那么除此之外，在美国的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比如说在美国之音，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工作人员的孩子能在今天的早上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接的录制的观察，并且与新闻的记者工作者们有直接的交流。品章，
那么尼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带女儿和儿子上班日的由来哦。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每年四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带女儿和儿子上班日的日期。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是这个节日的第24周年，这个节日还要感谢一位名为玛丽威尔逊的女士。那么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权益者，也是早期的教育专家。那么这个想法最早产生于90年代的初期，目的在于对孩子们的早期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尽早的接触到成年人的工作的环境，更多的是让年轻的女孩子们知道他们在未来是有权利争取他们平衡的工作的机会和待遇。那么这个节目是在1992年第一次开始庆祝。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上午，大约20余名华人聚集在美国之音大楼外抗议美国之音中断直播郭文贵的采访。他们批评说，中断直播是迫于中共的压力，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美国之音于4月19日在电视和网络上直播了对新闻人物郭文贵的采访，中途发生了中断。美国之音发言人随后解释说，直播中断是由于沟通的原因。他在声明中说，由于沟通不畅，直播时间超出了1小时。在注意到这一点以后，直播便被终止了。美国之音将会发布采访的内容，并继续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历时几十年的大麻合法化之战在2017年仍然前景不明。新任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一直高调地反对大麻的合法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示威者在美国国会山点起了烟。他们知道自己会被逮捕，因为联邦法律禁止大麻。不过，示威者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亢奋。我有个9岁的女儿，患有癫痫。THC 是大麻中让吸食者亢奋的活性成分 ，CBD 是另一种成分，不会引起亢奋。不过，如果提取出来，有可能制止癫痫发作。她大概6个月大的时候，癫痫发作。李卡蒂带女儿去看神经科医师，得到的处方是大量的阿片剂。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女儿对着镜子要把眼睛挖出来，她说不想看到自己的样子。直到有一天，癫痫发作停不下来，这个时候不是做脑手术，就是吃一种可能会引起她强烈反应的药，这两种都是我不想要的赌博。 今天，多数州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使用大麻，有几个州，也包括首都华盛顿，把休闲用大麻合法化。李卡蒂飞到其中一个州，为家中的女儿购买 CBD 油。携带毒品跨越州境是一项联邦罪。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希望维持这样的法律。
我们需要让在华盛顿管事的成年人说，大麻不是那种应该合法化的东西。
不过，李卡蒂还是冒险开始让女儿佐伊服用 CBD。
第二天早晨，平时那种发作性癫痫发作没有出现，渐渐的癫痫发作次数开始减少，不断减少。
这种药物对其他癫痫患者可能也有好处。
就 CBD 而言，它可以降低细胞兴奋性。
我现在在学校做功课，我没有因为 CBD 变得疯疯癫癫的，
没问题，他没有疯疯癫癫的东西，没有让我感觉发疯，我还是挺聪明好学的。虽然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人士承认大麻可能有一些医疗效果，但一些人在药用和休闲用之间划清了界限。
我们需要把抽大麻和使用 CBD 油和其他大麻的药用成分区隔开来。可是很多时候，为合法化游说的人是把药用大麻当成掩护，推动休闲用大麻。
今年二月，一组来自两党的议员宣布成立国会大麻连线，研讨政策改革。
我们要对我国对大麻的态度做出重大改变。
但是反对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支持大麻的领导层和使用者会声称，大麻好得不得了，包治百病，所以我们索性把大麻灌注到空调系统里吧，因为大麻多好啊。
两项新的民调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应该让休闲用大麻合法化，大约90%的人认为应该允许医生开大麻类的处方药。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削减补助艺术项目的联邦预算，这造成了文教界的担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乔纳伊小学是像凯拉卓亚卡瑞这样的学生的避风港，他们能够做小朋友们喜欢的事情，
唱歌跳舞和朋友们享受欢乐时光。
校园围墙之外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高犯罪率，高度贫穷，多代同堂住在公共住宅，还有枪支暴力，这些都和贫穷有关，而且这些事情让学生们受创。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这位校长说，学生们受到创伤的症状显而易见。
肆意的不服从教导，主要是打架，还有毁坏学校物品，
导致高退学率。这所学校曾经在加州属于倒数5%的学校，符合了艺术改变现状项目的条件。艺术改变现状提供艺术教育资源给学校，也提供教师们特殊的训练，目标是把艺术柔合到学校的课程里面。
小朋友们好兴奋，而且一直都好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到黑板这边回答问题，翻页开始念课文。艺术改变现状是关于演戏，模仿艺术家和历史人物们来打破循环，从毛毛虫结成蛹，会变成展翅而飞美丽的蝴蝶。
专攻音乐和艺术的老师们每星期四给小朋友们上课。
艺术很好玩，你可以画画，而且可以画你真的喜欢的东西。
这个3年的项目在实行1年之后效果很明显。
我们今年大概只有一个孩子被勒令退学，这令人吃惊。父母们开始接到电话邀请来参加家庭肖像画之夜，还有家庭艺术之夜，而不再只是接到电话说孩子们又做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情，而是请他们来学校，并且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些什么。所以父母们的参与也提高了。
而且不仅仅是这所学校，全美有68所学校参与了艺术改变现状的项目。一个近期研究显示，学生们的违规行为更少了，出席率上升了，而且学习表现提高了。艺术改变现状在美国转向着重数学与科学教育，慢慢不再强调艺术教育的时候，展现了一个更全方位的教育方式。
艺术能打动每个人，艺术不是一个被晾在一边的东西，它是把课程变得丰富，让孩子们感到兴奋，而且激励孩子们的工程之一。
龙校长说，有了动力之后，各科的学习就跟着上来了。他希望把乔伊纳小学变成表演艺术学校，保持资金源源不绝，并且让艺术成为学校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曾经在大选中多次高调批评中国的川普总统，最近态度180度大转变，不仅宣布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而且在川习会之后数次高调地表示习近平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两人气味相投，并将与习近平建立良好的私人互动作为上任100天以来的主要成就之一。 相比之下，川普和普京一度惺惺相惜的互动日趋冷淡。在川普下令轰炸叙利亚和加紧对朝鲜的威慑之后，两国关系更陷入了低潮。那么川普上任才三个月，为何与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出现戏剧性的逆转？川普对习近平的热情，对习近平是压力还是机遇？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